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克 40.16 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将会是7365千克 40.73 米。现在是8月19号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奥巴马政府星期四首次明确并公开地表示，向伊朗支付的4亿美元现金是用来确保被德克兰关押的几名美国人获释的筹码。奥巴马将会在9月份访问中国和老挝。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为竞选活动当中用词不当而后悔。巴西警方指美国的奥运游泳运动员承认编造被抢的事件。美国海军高级官员说，海军航空部队正在部署一系列的高端武器，并且将焦点聚集在西太平洋。
For E-2Ds, we've got three squadrons transitioned. They're not as fast as I would like, but we're mov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 there.
据美国海军航空部队司令丘梅克中将说，三支 E-2D 鹰眼侦察机飞行队亦正在积极筹建当中，其中一支飞行队已经成军，计划2017年初派驻日本。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谭永芬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奥巴马政府星期四首次明确并且公开表示，向伊朗支付的4亿美元现金是用来确保被德克兰关押的几名美国人获释的筹码。在这个月较早时，奥巴马总统否认在一名美国人质获释的当日向伊朗支付了这笔款项是某种罪恶的交易。他又指出，今年一月在美国和伊朗的核协议实施一日之后，就宣布将钱交付伊朗。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四重申了政府的立场，归还伊朗款项的谈判是1970年代和美国支持的巴列维政权之间失败的武器交易的结果，这些和争取释放被伊朗关押的四名美国公民的谈判是分开进行的。科比以美国和伊朗两国多年来的互不信任作为例子，对记者说，
I'm saying the events came together simultaneously. But obviously when you're inside that 24-hour period and you already...
美国当时担心伊朗有可能背弃释放人质的承诺，显而易见，当你必须在24小时之内作出抉择，并且已经对争取释放美国人质的结果感到担忧的时候，美国如果不用最大限度地保持制衡作用，就会非常愚蠢、非常愚蠢、轻率和不负责任。科比又说，所以当日有人问他最后阶段这些之间有没有任何的联系，他是不会否认的。被释放的美国人质包括华盛顿邮报驻德克兰分社社长丽萨安、海军陆战队退伍兵希克马提以及基督教牧师阿贝迪尼。第四位人质是霍斯拉维，这个人的失踪在获释之前不被公众所知，支付现金和人质释放都是1月17日进行，同时伊朗和美国以及其他五个大国达成协议，同意通过限制伊朗发展核武器来换取对深陷困境的伊朗的经济的制裁。批评人士，特别是反对伊朗核协议的人士，将这笔款项称之为赎金。共和党国会议员批评这个举动破坏了美国长期以来奉行的反对支付赎金的政策。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会在下个月去亚洲访问，预计这次将会是他出任总统期间的最后一次亚洲之行。白宫星期四宣布，奥巴马总统将会在9月2号前往中国出席杭州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然后他将会前往老挝，成为访问这个东南亚国家的首位美国总统。白宫发言人欧莱斯特说，奥巴马在中国将关注在公平竞争环境的重要性以及广泛的经济机会。在南中国海争端和北韩核野心造成地区局势持续紧张之际，他将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在 老挝，奥巴马将会参加美国同东盟的会议，同老挝国家主席本扬沃拉吉以及其他重要官员举行会谈，推动美国同老挝在经济发展和民间交流方面的合作。对于奥巴马来说，这次亚洲之行是他推动十二国跨太平洋合作伙伴贸易协议的一部分，这次是他的亚洲战略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他又希望在他1月20日卸任之前，美国国会将会批准这项协议。在奥巴马执政期间，他试图再平衡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国防和经济政策，以抗衡中国日益崛起的影响力。在星期四，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罕见地公开承认他后悔一些犀利和侮辱性言辞成为他竞选活动期间的标志。他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对支持者说，有时在就众多问题的辩论和演讲进行到白热化程度的时候，你就顾不上选择恰当的用词了。无论大家信不信，他都很后悔，特别是他很可能已经给了人造成了痛苦。不过在几分钟之后，川普又固态复盟，他说奥巴马是一个骗子，因为他否认最近支付给伊朗的4亿美元现金是解救人质的赎金。他还指责希拉里克林顿是一个偏执的人，因为他说他只是将非洲裔美国人当作是选票来看待，并且漠视他们应得的机会。川普直接向黑人选民发出呼吁，民主党政府和自由派改革辜负了这些人。美国奥运游泳运动员承认他们编造了遭受到持枪抢劫的经历之后，巴西警方说他们可能会受到恶意破坏和提供假证词的罪名。游泳运动员瑞安洛克特、杰克康格尔、冈纳尔本茨等对警方说，他们在星期日早上从里约热内卢的奥运村外一个派对返回到住处的路上遭受到持枪抢劫。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赫40.1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早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中国时间每晚11点至12点，我这个钟头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看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日本方面关注和议论美国副总统拜登有关日本宪法是美国撰写的言论。我们亦会报道解决南中国海的争端的问题。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国海军的航空部队升级优先部署西太平洋。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海军的高级官员说，海军航空部队正在部署一系列高端武器，并且将焦点聚集在西太平洋。美国海军航空部队的司令迈克·丘梅克中将8月18日在华盛顿说，海军航空部队的前景光明。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军航空部队司令迈克·丘梅克中将8月18日在华盛顿表示，海军航空部队的前景光明。他说海军已经获得30架 F-35C 第五代战斗机，目前正密锣紧鼓地展开测试和训练，计划在2018年底之前宣布首批 F-35C 获得初始作战资质。丘梅克中将说， P-3 反潜侦察机更新为最先进的海神 P-8 型反潜机的升级项目已经完成过半，并且优先部署在西太平洋战区。
For E-2Ds, we've got three squadrons transition. They're not as fast as I would like, but we're moving.
三支 E-2D 型鹰眼侦察机飞行队 亦正在积极筹建当中，其中一支飞行队已经成军，计划2017年初派驻日本，并大大增强驻日本美军第五航空联队的战斗力。有梅克中将说，无几耐之前，美军多年来首次将两个航母战斗群同时派往西太平洋，而且会继续将能力最强的作战平台部署到那个地区，以便国家决策人在处理亚太安全危机时掌握更多选项。在回答环节中，邱梅克中将说，美军的航空母舰配备有实力雄厚的航空部队和战斗群附属舰船，具有坚实的反潜和导弹防御能力，有能力面对中国所谓航母杀手东风21型弹道导弹的威胁。退休海军中将彼得戴利在会后对美国之音说，随着中国等国家军事现代化崛起，美军的作战环境已经今非昔比，美军在高端作战领域需要多加小心，包括提高反潜作战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官方媒体今个星期报道说，北京希望在明年敲定拖延已久的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准则，行为准则可以缓和该地区的紧张局势。据中国官方的中国日报报道说，中国和来自东盟各国的外交官还为海上紧急事件设立了热线，并且说将会在明年中期完成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准则的框架草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米勒在华盛顿的报道。
完成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南中國海各方行為準則被視為是一個重大突破。十幾年來，各國就這個問題舉行了多次會談，但是達到沒有任何效果。外界觀察人士對達成協議表示懷疑，部分原因是因為南中國海仲裁案認定中國在該地區宣稱的很多海事權益不合法後，中國在該地區的行為更加強勢。中国向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屿附近派出飞机进行战斗巡航。同时，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卫星图像显示，中国在岛屿上还建立了可以容纳战斗机的飞机库。国家利益中心的国防政策高级研究员哈里·卡奇亚尼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认为中国这样做的基本原因就是要使外界知道他们对海牙国际仲裁庭最近的裁决非常不满。哈里·卡奇亚尼斯说，他想美国要将中国的反应分成两部分看。第一部分的反应主要是从七月裁定出台，发生了什么到九月初这段时间，中国又会有什么的行动。九月初，中国将主办20国集团峰会，卡奇亚尼斯认为中国将会继续推进目前的战术。格雷格·波林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海事透明项目的主任，他说中国的长期战略就是要在事实上取得那一片区域的控制权。鉴于东盟的一些成员国亦都宣称对南中国海拥有部分主权，加上海牙最近的裁决，国际社会对北京的主权宣称采取了一些反应行动，比如自由航行行动，但是这些反应是否太迟？波林说，对于一些战术上的决定，你可以这么说，美国是不是太迟进行海上自由航行行动，或者他们本应该在2012年斯卡伯勒浅湾即黄岩岛被中国占领时应该反应更强烈一些。但是波林说，他认为美国的长期战略还是合理的。波林认为2014年对中国来说可能是个分水岭，中国在这一年改变了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主权宣示的方法。波林说，大家都知道中国一直对其邻国越南和菲律宾采取凌霸和威胁的方法，但是2014年美国突然发现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而这个之前那里只是掩埋在水下的岩礁而已，这个在根本上改变了那里的力量平衡。美国的战舰和飞机一直拒绝承认北京在那里宣称的领海主权，并在这些岛屿附近进行了海上自由航行，同时对中国驻岛礁的指挥官发出的撤离的警告基本上也都是置之不理。中国当局坚称外国船只侵犯了中国的领海，而美国舰船认为那里是国际水域。因为这样的一些反应和反制的行动，美国国防部说中国在南中国海提出了过分的海事主权，并试图限制外国船只的自由航行行动。中国的填海造岛和军事设施建设 意味着中国军队或者执法部门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将装备部署到边远地区。波林说，如果目标是在和平时期建立有效控制权，如果中国不容忍，那就很难想象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人能够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活动。局势仍不稳定，区域国家以及美国正在观望一个崛起的中国将如何处理这个纠纷。随着经济实力的壮大，北京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政治影响力。卡奇阿尼斯说，新兴的大国总是会挑战现行的秩序，跟着下来要发生的实际上是历史上就有问题，美国和盟国对此将如何应对，能够给北京怎样的胡萝卜和大棒，使北京成为负责任的国际伙伴，或者是做不到，他们愿意冒怎样的风险在北京的面前设置一些障碍。在今后大约十年内，这个可能是这个较量的关键所在。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中国是否会继续伸张那些引起地区国家和美国争议的领土主权要求。格雷格·波林说，如果北京将这个问题当成是核心，美国和盟国必须决定挑战中国立场的代价是什么。他最后说，如果中国不管外交代价都绝对坚守这样的战略，这样很难想象国际社会或者那些和美国以及日本这样非常相关国家能够做什么。美国可以压制中国赤裸裸的侵略，但是最终来讲，长期的游戏是试图批评北京，使北京感到不好意思。希望北京最终能够意识到，这个不应该是一个大国的表现，这个有损他自身的长远利益。波林说，这个使人看不到有什么短期之内解决问题的希望，但是如果你认识到根本上讲这个是五年或者是十年的意志较量，那这个就是你拥有的唯一工具。美国之音记者史提夫·米勒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副总统拜登星期一在支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集会上，批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不知道含有不发展核武器的日本宪法是美国写的演说，引起了日本关注和议论。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戈南在东京的报道，虽然日本政府到星期三为止并没有对拜登的发言作出正式评论，不过日本驻美国大使馆在星期二接受日本官方电视台 NHK 的采访时评论说，现行日本宪法虽然经过帝国议会，亦即是1890年至1947年的日本国会充分审议和有效决议，但是这个是美国占领军强烈影响之下制定的产物，反映出日本政府的立场。日本放送协会 NHK 在报道当中形容有关日本宪法美国政府高官讲出是我们写的发言是一个例外。共同社、朝日新闻等日本的主流媒体亦都在报道当中强调，美国正要公开明言起草日本宪法是一个例外。朝日新闻更加在评论栏目《天星人语》进一步说，日本宪法在美国主导之下诞生是事实，日本政府总会在宪法改正案是非民主圣地在占领军总司令部短期内制作而成的草案上修改而成，并且引述前日本首相宫泽喜一的评论说，虽然不是我们日本自己制作，反正是有违和感，但是日本有培育宪法使用惯的部分。反对修宪的朝日新闻说，他们指责日本宪法由美国制定，主张修宪的意见当然会借机利用，但战后70年日本宪法和放弃战争的第九条不变，这个是日本国民的判断。现行日本国宪法自从1947年5月3日开始施行，它的背景是日语维基百科当中的技术系。1945年8月15日接受波茨坦宣言向战胜国投降的日本政府，基于被要求日军无条件投降，加强日本民主主义倾向，尊重基本人权，和平政治，通过国民自由表达意思决定政治形态等等，事实上承担了改正宪法的义务，然后在战胜国联军最高司令官，亦即是麦克阿瑟总司令部的监督下，制定了宪法改正草案纲要，经过迂回曲折起草的新宪法， 根据大日本帝国宪法73条规定的改正宪法手续，在1946年5月16号经过第90届帝国议会审议作出若干修订之后，1946年11月3号作为日本国宪法公布，并且在6个月之后的1947年5月3号开始实施。1946年日本公布宪法的时候，美国曾经定下10年不得修改的制约，一般被相信是为了防止日本翻案。但是随着东西方冷战日趋激烈，美国开始显示希望日本修宪或者改变解释的意向，尤其在90年代波斯湾战争的时候，日本以宪法作为理由并没有参与出兵之后，美国期待日本修宪的愿望趋于鲜明。在21世纪，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曾经在东京公开演说呼吁日本修改宪法，日本国内的修宪声亦有起伏。21世纪之后修宪主张鲜明，最近一次受瞩目的是2012年日本民主党，即是现在的日本民进党政权时期开始。2012年12月自民党夺回政权之后，修宪被日本内外相信是首相安倍晋三的重大政治目标之一。日本修宪有两个大前提的条件，第一是必须要有三分之二国会议员赞成，第二是必须要经过国民投票获得过半数国民赞成。上个月的日本国会参议院选举，执政自民和公明两党加上在野的维新党赞成修宪的国会议席首次超过三分之二。不过反对修改放弃战争的宪法第九条的公明党和自民党至今仍然有观点差异。而今年多项的日本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除了不少不置可否的民意之外，赞成和反对修宪的意见可以说基本上势均力敌，但是反对修改第九条的民意占多数。日本青山学院大学客座教授池田信夫说，日本宪法当时是美国制定，但没有经过日本国会批准，也后来美国希望日本修改第九条的时候遭遇前日本首相吉田茂拒绝，而且日本国民投票选举的议员亦长期未能够构成三分之二赞成修宪的形势，所以不能够说日本被迫施行宪法。前日本共同社中国观察周刊的总编辑板井神之助说，拜登的发言令人觉得美国终于讲了真实的说话。当然有关的发言今后对主张日本宪法因为美国制定所以日本需要修改的日本右翼有利。日本明治维新时代受到法国大革命影响，社会开始将主张自由民权体制的改革派称为左派，将维护繁佛和地主体制的保守派称为右翼。左翼拥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右翼就拥护天皇和对外扩张等等。不过日本的左翼和右翼的主张和性质后来不断随着日本国内外局势变化而发生演变。较典型的案例是二战之后左翼共产党仿效中国前领导人毛泽东推行的游击战，被日本视为恐怖活动。日本的赤军亦因为从事偏激的活动而被定性为恐怖组织。但中国文革的初期，毛泽东建议日共发起革命就被日共所拒绝，从而使到中日共产党反面，至今仍然是有明显距离的关系。日本左翼和右翼二战之后同时都有不同的反美主张，不过近年来日共和温和的右翼亦都承认日美安保条约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日共以往反对天皇象征的立场近两年亦趋于温和。21世纪之后日本应该怎样去维护国防，已经是研究外交或者安全保障的日本学者考虑修宪问题时的重要因素。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戈兰在东京的报道。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行政院在星期四核定2017年中央政府总预算，当中国防预算虽然较去年有微幅的升调，但是仍然低过台湾的国内生产总值的 3%。 行政院长林全说，虽然现阶段还达不到美国方面的期望，但如果有重要的武器需要采购，将会可以通过编列特别预算的方式去处理，不受既有预算限制。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民进党政府上台后首度提出的中央政府总预算，2017年税出和税入分别是新台币 1.998 万亿和 1.846 万亿， 虽然两者之间有新台币1523亿元嘅短差，但系比2016年嘅财政赤字1536亿元要减少新台币13亿元。喺总预算中，2013年国防开支编列咗新台币3217亿元，较2016年增加新台币16亿元。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曾经喺6月中要求国防预算增至4000亿元，如果要达到 GDP 3%，则必须编列4500亿元预算。在行政院18日通过预定8月底送交立法院审议的总预算后，行政院院长林全在记者会上说明预算编列的考量。他说，国防预算和总预算一样，都要比去年有微幅增加，但不可能跳升，因为他有可能会排挤到其他部会的预算，因此编列国防预算的策略是有多少钱做多少事，以维持台湾所需的防卫能力为最主要的考量。他说，
以目前政府的这种税出和税入规模来看，我们没有办法让国防预算能够成长到4000亿或4000以上。
林全说，以目前政府税出和税入规模来看，他们没办法使国防预算成长到4000亿或者4000亿以上。所谓的要能够占 GDP 的3%，这个是好像美国他们特别期待台湾能够重视国防预算，台湾定的目标其实是在现阶段做不到。这一部分台湾也有诚实地向大家做过说明。林全也表示，政府希望国防支出能够有助于国防产业的成长，而非单纯的消费性支出。他还强调，国防预算必须用在刀口上，只要涉及重要武器采购，只要有机会有能力采购，仲係可以通過編列特別預算嚟處理，唔受既有預算嘅限制。佢繼續話：，
也就是說呢，這些預算對我們目前的採購來看，我們沒有受到限制，我們能採購的，我們都在預算裡面可以做到。
林全話：，亦都就係話，呢一個預算對台灣目前嘅採購並冇受到限制，台灣能夠採購嘅都能夠喺預算裏邊做到。當然，佢哋仲有好多希望能夠採購嘅自己唔能夠製造、唔能夠生產嘅國防武器。如果是国外，台湾有机会能够采购得到，他们都可以编特别预算或者其他的方式来处理，绝对不受这个限制。美国多次要求台湾增加国防预算，以表明自我防卫决心。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6月份访问台湾时，与蔡英文总统的会面中说，希望台湾将国防预算增加到 GDP 的3%，将重要武器投资于潜艇、鱼雷以及地对空导弹等，以提升安全防卫能力。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台湾朝野都支持民间团体推动加入联合国嘅活动，不过喺名称问题上，双方就出现咗不同嘅睇法。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喺台北嘅报道。台湾民间团体台湾联合国协进会日前前往民进党的中央党部以及台湾外交部，表达今年9月将会前往纽约联合国总部宣传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的诉求。据这个协会的会长蔡明宪说，民意调查显示有80%的台湾人希望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他希望蔡英文总统以及台湾国安团队能够尽快拟定入联的整体国家策略。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林俊宪表示，除了请友邦在联合国大会当中为台湾发声之外，也应该多多支持民间团体的宣传活动。他说，
我觉得只要结合各界的力量，尤其民间团体在目前台湾。
民进党立委林俊宪说，他觉得只要结合各界的力量，尤其是民间团体在台湾目前所处的国际状况，更有一个发挥的空间。他说，台湾每年的民间团体都非常有创意。林俊宪认为台湾就好像一个国际孤儿，2300万人没办法在联合国发声。他说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主要就是中国的打压和反对。民进党立委管碧玲说，蔡英文政府在两岸关系以及国际关系上会兼顾国家利益和区域和平，并且采取行稳致远可以预测的政策。而台湾外长李大为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台湾会争取有意义参与联合国体系的有关组织，但不会推动加入联合国。台湾外交部表示，鼓励民间团体在国际上发声，显然台湾公民社会的多元活动亦会在行政方面提供协助。 而在野嘅国民党立委李彦秀话，希望透过民间力量，令到中华民国台湾能够企上国际嘅舞台。
国民党就目前包括宗教的组织等等，民间的很多团体，
国民党立委李彦秀话，国民党包括宗教组织、民间嘅好多团体，台湾都积极参与，无论宗教运动嘅团体都亦都积极配合。李彦秀又表示，最后仲系希望两岸官方能够恢复沟通，针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嘅问题，揾出解决方法。国民党的民权会副主委胡文琪说，在目前的国际情况之下，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根本行不通，这个是民进党为了转移执政失败而作出的假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美国加州的消防员在控制山林大火方面进展甚微。美国司法部说将会逐步停止使用私营监狱。叙利亚空袭当中一名受伤的男童的照片令到全球感到关注。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州的消防队员在控制山林大火方面进展甚微。这场大火在13000公顷的土地上面肆虐，烧毁房屋，数万人被迫撤离。圣博纳蒂诺县消防队长马克哈特维格说，火势很猛很快，它的强度是他们从来未见过的，很多家庭将会失去家园。消防官员又说，数十座民房被烧毁，但具体数字还不能够确定。星期二燃起的大火发生于圣博纳蒂诺市北部的山区，大火烧了灌木林，黑白色的滚滚浓烟升上天空，超过1500名消防队员投入了战斗，更多的人正是赶赴火场。加州经常在夏日炎热的月份发生山林火灾，但这次的大火发展异常凶猛，起火原因仍在调查当中。加州消防部门发言人亨利·埃雷拉说，他们已经连续五年干旱，再加上炎热的天气、偏低的相对湿度和一直在这吹的大风，结果造成了移动极快、势头很猛的大火。在得出私营监狱比起联邦监狱既不安全亦都无效的结论之后，美国司法部决定将逐步停止使用私营监狱。司法部副部长萨利叶兹在星期四公布的备忘录之中写着，说私营监狱不能够提供相同程度的惩教服务项目和资源，不能够从实质上节省花费，亦都不能够保持相同程度的安全保障。叶兹又说，他们的目标是要减少最终结束对私营监狱的使用。备忘录之中提到，2013年有15%的联邦犯人在私营监狱服刑。判决项目是一个位于华盛顿的非营利机构，专门研究美国刑事司法系统。该组织的数据显示，由于80年代初犯人人数特增，政府从90年代末期开始使用私营监狱。自从政府从80年代发起毒品战争以来，因为毒品犯罪而入狱的美国人数量从1980年的41000人激增到了2014年的近500000人。由叙利亚反对派活动人士发布的一张血淋淋的男童的照片通过传统和社交媒体传播开之后，令人难以忘怀，并且引发全世界人的关注。这个男童在叙利亚阿勒颇市遭受到摧毁性空袭的时候受伤，他坐在一部救护车的凳上面，满面鲜血和污泥，看上去茫然若失，精疲力尽。阿勒颇医生阿布阿尔伊兹星期四证实，这个男童是5岁的奥姆兰达格尼斯，并且证实达格尼斯在星期三晚因为头部受伤被送入名为 M10 的医院接受治疗，之后他出院。他是在对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卡特吉社区遭受到空袭的时候受伤的。 M10 医院的一名医生说，有8人在空袭之中丧生，其中包括5儿童。空袭之后没多久，救援人员和记者开始将受害人从废墟之中拉出来。俄罗斯总检察长办公室新将两个总部设在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列入了一个外国非政府组织的名单。他说，名单上组织的行为在俄罗斯联邦的国土上面不受欢迎。 俄国官方的星期四说，国际共和研究所和媒体发展投资基金会对俄罗斯联邦宪法系统的基础和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国际共和研究所的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资金来源于美国的国会。他的董事会以美国国会亚利桑那州联邦参议员约翰麦可恩为首。麦可恩参议员不单是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还是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共和党候选人。美国和北约驻阿富汗指挥官星期四敦促阿富汗领导人不要被政治分歧损害最近取得的安全成果。当阿富汗总统加尼和他的执政伙伴，就是阿富汗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陷入一场政治斗争之际，美军将领约翰尼科尔森发表了以上的言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与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赫，40.1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与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中国时间的每晚11点至12点，我是一个钟头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看法。免费借拨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第一次在南美洲举行的奥运会展示了里约热内卢的文化。我们亦会报道美国总统大选的消息，希拉里·克林顿阵营要将川普的性情当成今次的竞选选战的核心议题。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 ICANN 的监管权即将移交，这个是一个互联网的监管机构。美国多个民间活动人士团体就联名致函给国会，说有可能会为此起诉奥巴马总统。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奥巴马政府在星期二表示，将会在10月1日正式将互联网的管理权移交给一个非盈利的全球互联网多利益相关方的组织。在较早时，一个由技术专家、民间团体和活动人士组成的联盟联名致函美国国会，呼吁国会针对奥巴马政府的越权和违反美国宪法权力的做法提出起诉。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封日期为8月10日的联名信一开始就这样写，我们致信敦促国会捍卫他的银包的权力以及捍卫互联网自由。联名信收件人是目前的国会领袖，包括众议院议长保罗·瑞恩、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克康奈尔和少数领袖哈利·利德。联名信的签署者认为，奥巴马政府和商务部计划将互联网的大部分责任和监管移交给一个全球多利益有关方机构，是违反联邦法律。他们还认为国会拥有处置联邦财产唯一权利，而 IANA 互联网数字分配机构的职能或者正是联邦财产。目前 IANA 负责全球互联网域名根服务器的管理，它是 ICANN 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的下属机构。 ICANN 是克林顿政府时期在加州成立的私营非盈利机构，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国家电讯与信息局对它进行监管。但是奥巴马政府在两年前宣布，美国政府决定交出监管 ICANN 的权力，使它变成独立的全球机构。虽然国会两次制止ICANN 的权力移交，但是奥巴马政府仍然推进移交方案。8月10日的这封联名信说，如果政府一再坚持，国会应当起诉。美国政府是否应当放弃对 ICANN 的监管，在美国国内一直都有争议。奥巴马政府以及很多高科技领域的人士认为，移交对维持国际社会对互联网的支持，防止互联网治理碎片化来讲是必要之举。要求美国政府移交互联网域名的呼声在10年前就已经开始，而在2013年斯诺登事件后达到顶峰。支持者认为，这个将促进互联网朝着更加自由的方向发展。 但是反对者认为，美国如果放弃监管，一些外国政府会乘机而入，致使互联网自由受到损害。美国国会共和党籍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在上个月在保守派致富传统基金会上发表讲话的时候说，移交管控将最终伤害互联网自由。他说，如果提议通过，俄罗斯、中国、伊朗这些国家就能够更容易地对互联网言论进行内容审查。自从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国一直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并且提出尊重网络主权为原则，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但是有西方分析人士和人权组织担心，中国的网络主权概念不单只是加大政府在网络治理中的角色，还包括政府有权对信息进行审查和限制。8月10号的联名信说，我们一致认为互联网治理应该是由下而上，由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和技术人员组成的全球互联网的多利益相关方推动。但是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安全保障的话，互联网治理将会受到对自由有敌意的政府的影响，自由是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联名信由一个名为技术自由的非营利组织带头发起，签署者还包括数十个其他组织和个人，既有保守派亦有自由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对很多选民来讲，今年在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川普和民主党的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之间进行的总统角逐，归根结底就是一个投票给承诺作出变革的候选人，或者投票给为美国带来稳定的候选人的问题。两位候选人对于变革问题的立场以及他们两个人的性情气质，已经成为美国公众在这场总统竞选当中关注的一个焦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现任副总统乔·拜登联手在宾夕法尼亚州参加竞选造势活动。近期的民意调查显示，克林顿的支持率上升，部分原因是选民对于川普是否合适担任总统一职的担忧日益增多。
There is no doubt Donald Trump is temperamentally unfit and totally unqualified to b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ommander-in-Chief.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说，毫无疑问，川普的性情不适合成为美国总统和三军总司令，他根本就不够格。近期的民意调查显示，约有三分之一的美国民众认为川普的性情能够升任总统，同时有近六成的民众认为克林顿的性格适合担任总统。但是就这些民意调查中，还显示有很多选民不信任克林顿，主要原因就是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服务器的事件之中那些挥之不去的问题。川普近期在俄亥俄州发表的一场有关外交政策的演讲中，试图反打性情牌。
Incident after incident proves again and again Hillary Clinton lacks the judgment, as said by Bernie Sanders.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说，正如伯尼·桑德斯所说，一连串的事件一次又一次的证明希拉里·克林顿缺乏领导美国国家所需要的判断力、稳健、性情和品德。川普或者可以从公众对变革的渴望中获益，将近三分之二的民众认为国家正处在错误的轨道上。不过盖洛普的民意调查专家弗兰克·纽波特表示，两位候选人的民意调查结果都受到其各自负面形象的不利影响。
Donald Trump has about 63% of the American public who, when we ask them, say their opinion of him is negative.
盖洛普民意调查机构的弗兰克·纽波特说，在被问及对川普的看法时，约有 63% 的美国公众给出了负面评价，约有 55% 或者56% 的民众对希拉里·克林顿的看法亦都是负面的，但是克林顿的不受欢迎比例没有川普那么高。在川普的言论引发一系列的争议之后，川普的性情问题在近几个星期已经成为他是否适合担任总统的一个关键问题。分析人士斯科特·福克纳表示，很多共和党人希望川普收敛他的言辞，转而将注意力集中在克林顿上。
He now needs to make the turn, and it isn't meaning moderating, it doesn't mean pulling punches, it just means 共和党分析人士斯科特·福克勒话：，川普目前需要调整方向，这个不是说他需要放软手脚、手下留情，而是说他需要扩大他的吸引力，更多的与美国民众互动。川普有一次重组了竞选领导团队，以其能够在政治上反弹，但川普排除了改变他那种充满争议的竞选风格的可能性。他最后说：
I don't want to change. Everyone talks about, oh, well, you're going to pivot. I don't want to pivot. I mean, you have to be you.
唐立德川普说他不想改变，每个人都在这里说你什么时候能够改改。川普说他不想改，他的意思是你必须要做你自己。希拉里·克林顿在近期全国以及关键州的民意调查中已经确立了稳定的领先优势，川普逆转其竞争颓势的最佳机会或者到九月底第一轮总统辩论时才能够会到来。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当初选择里约热内卢作为2016年夏季奥运会主办城市的时候，有很多因素被纳入考虑。这个是南美洲这片文化遗产丰富的大陆首次举办奥运会。考虑到这一点，美国之音记者斯维科德带我们去领略里约热内卢这座多元化的城市，从海滩到夜生活，看看来到这里参加奥运会的游客可以体验到的生活。下面是他的报道。
不同的奥运赛事期间，在里约热内卢都能够做些什么事呢？是很多的。你可以前往世界知名的科帕卡巴纳海滩，跟着海浪在海边漫步，享受那种不可思议的美景。或者和一群朋友在那踢下波，你亦都可以随意加入一场的沙滩排球赛。而肚饿呢？海边大道上面就有很多的咖啡店，你随时可以入去是享用午餐。同时亦都可以尽情享受现场生动的娱乐表演。当然购物无处不在，在海滩上面推销员是会主动来找你。灰尔顿一家是来自比利时，两年之前的世界杯期间，他们亦都是曾经来到这一处，被里约热内卢深深地打动，于是决定是奥运会再次来。
Rio is a fantastic city. Of course, we have the Olympics, but you have fantastic.
佩尔顿话：里约是一座不可思议嘅城市，当然呢度系有奥运会，不过呢度仲有好多好好嘅酒吧、餐厅、音乐，仲系可以遇到好多嘅人。而且目前呢度如此系国际化，佢非常之喜爱里约。到咗夜晚，里约热内卢真系更加生动起嚟。如果你想要有夜生活，你去拉柏区。这里是里约城里面的葡萄牙殖民旧区，有各种各样的酒吧以及音乐场所。就在这一天的晚上，大家正在看一场足球比赛，大家涌到上街上面。布朗是一名巴西裔的美国人。布朗说每个人都是很开心也都很高兴看到来自全世界的人。你要知道这个就是一种团结，大家都是朋友，一起参加派对，一起探索所有的嘢，所有的嘢都是不可思议。就在比赛结束之后，如果不体验一些纯正的巴西森巴舞，这座城市的夜晚就不算完整。这样你就要前往一些酒吧，在该处有火爆的音乐，观众是更加火辣。无论你是喜欢什么嘢，或者是想要什么嘢，里约热内卢的奥运会都可以为你提供，而不单止是球场、田径场，又或者泳池里面的那些比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维科德在里约热内卢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自从2011年首批928名中国大陆的留学生抵达台湾就读台湾的高等院校以来，开放陆生赴台的政策已经走了五年的时间。作为两岸民间和人民交流当中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 长期渗入在台湾社会的经历能否改变到陆生对台湾以至整个中国大陆的睇法呢？他能不能够成为所谓的支台派，去左右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呢？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台北的报道。
来自浙江杭州的张梦云是2011年首批来台的陆生之一，讲话中不时带出台湾腔。他说来台湾最大的收获是受到了思想的洗礼，但是他亦都表示自己只是陆生群体之中的普通一员，不是亦都不想做蔡博毅这样的人物，受到两岸媒体追捧。蔡博毅亦都是首批来台的陆生之一，在台湾积极参与学生和社会活动，并出版了《我在台湾我正青春》一书。2014年他因为参选淡江大学学生会会长引发争议而成名。张梦云当时选择了位于台北的中国文化大学，读的是中国文学和新闻专业。他表示自己选择来台湾就是想走一条不一样的人生之路。他说其实他本来也都没有想过出国，如果不是来台湾的话，他就会去浙大，去浙大传播学院读电视广播制作或者是编导之类的。张梦云说他觉得你可以预见这样的专业，你留四年以后你出来会是怎样的人，所以这样的话还不如出来看看。张梦云说来台湾读书最大的收获是培养了自己独立思考和看问题的能力。他说他在这边是比较多的受到了思想的洗礼，可能收获比较多的就是有了自己的想法。
张梦云认为台湾同学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在他们交往之中更注重与对方心灵沟通。他说他们最大优点是待人方面，他觉得在国内很多人都是通过三句话了解你个人背景是怎样，然后决定要不要跟你交往。但是在台湾他们在乎的是心同心的沟通，反而是附加的东西不重要。对比两岸年轻一代，张梦云认为在台湾的同学身上似乎看不到大陆同年龄人中那些积极奋发努力拼搏的精神，他们所追求的是小确幸的价值。他觉得这个其实是不好，而在台湾学生身上看不到什么上进心。但是他转移说这个或者是因为在台湾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相对平等，人并不一定要做人上人才能够获得满足感。他说他们是中国唯一独生的一代，他们的教育告诉他们他们是不能够失败，他们无论怎样必须要出人头地。但是台湾就不同了，这里其实你只要自己活得安逸就可以了。台湾很多年轻人就算读了医学系的博士，读完之后不愿意从事这样的工作，他们宁愿回家开个民宿炸鸡扒，他们亦会觉得很开心。这个好像欧洲小国家的人，他们亦是有这种想法，其实不能够讲话不好的。
2014年台湾爆发的太阳花学运使张梦云开始主动去关注政治。他说他一开始其实是比较抵触政治话题，不大愿意讲，但是后来他发现自己是很主动的去想和别人谈这些东西。他表示自己曾经被同学拉去看了一部关于杨佳的纪录片，当时看完感到非常的害怕，因为纪录片里面讲的中国共产党和自己所认识的截然不同。他们看到了太多他们觉得中国好的一面，但是他们忽略了社会最底层的人。他们在想什么呢？那些社会矛盾张梦云他们不知道。张梦云表示自己现在已经逐渐了解为什么台湾的青年人心中会对中国大陆存有疑虑甚至是敌意，亦都能够理解为什么多数的台湾人希望维持现状而不是跟中国大陆统一。张梦云说他觉得要去改变中国大陆的教育和大众的想法，这个比总是想着怎样去改变台湾人对大陆的看法更加重要。好像很多台湾年轻人都说他们不是说他们不愿意统，而是怎样统，这个才是最重要。如果说他们那一边没有实现民主的话，那谁会愿意呢？但是现在就是没办法，为什么要从一个比较先进的社会去转变成一个专制的地方，这样谁都不愿意。本科学生完成后，张梦云并没有选择立即回到杭州，他目前正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读教育专业的硕士课程。张梦云暗示在台湾五年的生活已经使他改变了很多，觉得自己更台湾了，而祖国已经使他感到非常不适应。张梦云说台湾最吸引他的地方是有人权，他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中国那边几乎完全没有人权，所有人都被踩在脚下。张梦云说他希望能够有机会留低，然而留下的机会却极其渺茫。
出于复杂的政治因素，台湾开放陆生赴台就读的时候附加了一些部分陆生认为是带有歧视色彩的所谓三限六不政策，即是限校、限制采应大陆高等院校学历、限量、限制陆生到台湾总量、限域、限制学历采应领域。陆生在台湾期间不涉及加分优待，不得影响台湾招生名额，不偏列奖助学金，不得在校打工，不得在台湾就业，以及不得报考公职以及专技考试。张梦云认为自己毕业后留在台湾的途径唯有嫁给台湾人，从陆生变陆配。但是他亦坦承，作为一个大陆学生，真正融入台湾社会非常困难。他说台湾是蓝绿分明，但是中国那边是红色，想融入的话需要同时同蓝绿两种人融入，蓝色比较好一些，但是人是较少，而且即使他们是蓝色，他亦都不愿意讲，反而红色要同绿色的去讲，你发现你的意识形态等方面相差太远。张梦云将这种困难归咎于台湾社会中存在的所谓沉默螺旋现象，附和社会主流的人很愿意去发声，但是同社会主流意见相左的人可能不愿意讲话。他说他们有一次同一个学者吃饭，讲了很久才知道他原来是男的，所以很多时候同他们沟通倾偈的反而是那些绿的人。张梦云说自己还是很愿意去听一听对方的想法和观点，但是其他大陆学生或者就不太愿意去了解。他说自己身边曾经有一位家庭背景很红的陆生，因为忍受不到课室上老师和同学对中国和中共的批评，有时甚至带有侮辱性的攻击，他搞到情绪崩溃而辍学回国，因为他可能会觉得陆生这个身份本身在台湾就是受到歧视，那被他灌输这些东西他觉得更加受歧视，这样的人在他同学之中是不占少数的。
今年九月，台湾将迎来政党轮替后的首批陆生。据报道，今年大陆学生赴台读本科的报名人数为3818人，比上学年的4817人下降了近1000人。这个不单止是台湾开放陆生来台以来出现报名人数首次下降，而且降幅更是高达21%。张梦云说，两岸高校间的交换生项目受阻的情况更加严重，而且预计各地台办对赴台大陆学生每年的行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亦都只会更强。张梦云回想起当年他自己准备去台湾的情景时，张梦云说他记得那个时候特别搞笑的是，他们其实根本就不了解台湾政治，但是台办就特别的紧张，找他们开会，跟他们讲民进党、国民党这些事。张梦云说，其实你想想，这些东西在他们的当时只有在电视上才看到，生活中根本就不会遇到这样的人，所以他们就很害怕，你不了解所以很害怕。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过去30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中国人带来了越来越舒适的生活条件，不过高血压、过度肥胖等这些健康问题亦随之增加，由此而导致心血管疾病的爆发率持续攀升。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伦在华盛顿的报道。
最近哈佛大学研究人员进行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带来生活方式的改变，造成心血管疾病病例迅速增加，这个包括心脏病和中风，而未来20年这个情况可能会继续恶化。哈佛大学陈增熙公共卫生学院营养学与流行病学教授胡炳祥在一份声明之中表示，中国正面临心血管疾病越来越普遍的情况，并且没有表现出缓解的迹象。该学院进行的这份研究中使用的数据涵盖了1991至2011年间中国9个省份的26000人。研究认为除了高血压等健康问题， 身体质量指数升高，体育活动减少，吸烟现象普遍，饮食习惯不健康，亦是心血管疾病增加的原因，而同时这类疾病是造成中国人死亡的主要原因。这份哈佛大学的研究发现，2011年35岁以上人群中有 44% 的人死于心血管疾病。纽约时报称，在过去20年间，心血管疾病一直是中国人的主要死亡原因，不过近几年心脏病和中风变得更加普遍，尤其在偏远的农村地区。这份报告8月15号发表在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报道。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将会使用短波7365千赫，40.73米的。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 voagd.com。 好了，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